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，路加福音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《生命更新解经系列》的《仁者无惧路加福音》，今天是第43讲，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课，人子得胜了，路加福音24章。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主复活以后来向门徒显现，他所遇到的这些人经历了主复活，然后他们生命改变。我们看到第一部分，为困惑的人开坟墓，路加福音24章1-12节。第二部分，使沮丧的人开双眼，路加福音24章13-35节。我们今天接着这一部分来看。这二人与主谈话，听过他的讲论，当他好像还要独自前行的时候，他们就请他与他们一起回家。神的话已赢得他们，他们却连这陌生人是谁也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的心里火热起来，希望这福分能延续下去。我们越接受神的话语，就越想与赐下这话语来的神契合。做圣诗的人把这一点写得淋漓尽致。主，我要超越每页圣书来寻求你。对圣经知识的了解可以导致我们头脑膨胀。哥林多前书8:1节。然而接受圣经的真理与救主同行，就会令我们心里火热。主向他们打开圣经，然后打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认出他来。现在他们亲身知道他是复活的主了。他们从前有空坟墓、天使、见证人及圣经等证据，现在又有了个人与主相遇的经历。主此时消失，并不表示遗弃他们，纵使他们看不见他，他也与他们同在，何况他们还将要再次见到他。我们理解圣经与活着的基督相遇，最佳证据是我们有令人兴奋的事要与人分享。那二人立刻离开以马忤斯，返回耶路撒冷，告诉信徒他们遇见了主耶稣。不过他们到达时，使徒和其他门徒都告诉他们主复活了，并曾向彼得显现。如果我们聚集起来的每个人都来告诉大家自己遇上了活着的基督，我们的教会的事工会有何等不同的气象啊！我们的事工若死气沉沉，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与复活的救主同行，并聆听他。第30、35节提到的掰饼， 是指日常的膳食，不是指主餐。就我们所知，只有众使徒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主餐的指示，而且主不大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庆祝主餐。主在一般用餐场合向他们显明自己，这是他惯常的做法。我们必须学习在生活的每件事情上看见他。然而，我们既然经常举行主餐，就希望主耶稣以新的方式向我们显明自己。我们不能满足于较次要的东西。三，使苦恼的人开心窍，使苦恼的人开心窍。路加福音24章36到46节。当天发生了那么多令人兴奋，那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。十个使徒和其他信徒就在傍晚聚在一起，互相分享见证。哥留巴和他朋友正述说他们的故事时，主耶稣亲自在房子里显现了，而当时门是关上的。约翰福音20章19节。你或许认为那些信徒会深深舒一口气，唱起赞美诗来，但是相反，他们惊慌、害怕、愁烦。路加福音24章37到38节，以为有鬼魂出现。虽然他们有几个已见过复活的基督，但这事来得太突然，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马可福音16章14节暗示，他们害怕的表情与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有关。主耶稣试图令他们平静下来，他首先赐福给他们，愿你们平安。他甚至一再赐福他们，约翰福音20章19到21节。神的平安已令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，他们已无需惧怕任何事情了。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。因着主在十架上的牺牲，无论男女都能与神相合。罗马书5章1节。享受神所赐的平安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。为使他们平静下来，主接着把受伤的手和脚给他们看。诗篇22篇16节，向他们保证他不是鬼魂。一些诗歌作者有时会提及主的伤痕，但是福音书对此却没有记载。骷髅地的伤痕在他荣耀的身体上，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，现在仍然在那里。启示录5章6节9节12节。有人曾经这么说，现在人在天上唯一的工作就是见证被高举的救主身上骷髅的痕迹。这话说得真好。主耶稣甚至吃了些蜜和鱼，向他满腹疑团的跟从者证明他当真是活的，真实的。他甚至邀请他们去摸他的身体。约翰福音24章39节，约翰一书1章1节。就我们有限的知识，我们无法解释人的身体怎么能既有骨有肉，又能穿过关上的门，能出现后又消失，也无法说明主怎么能得着荣耀后 仍然带着十架的痕迹。但是我们确实知道，我们有一天必要像他那样分享他的荣耀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。第四十一节描述了他们的茫然困惑，喜得不敢信。这实在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雅各得知约瑟还在时，也有同样的感觉。创世纪四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当神释放以色列民的时候，他们也有这样的体验。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一到三节，主曾告诉门徒，他要再见他们，他们的心就要喜乐，这应许应验了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，平安和确据的最终根源是神的话，所以主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旧约圣经，就像那两个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。说到底，信徒受差遣到世人中间，不是要分享个人经历，而是要分享神话语的真理。今天我们不能触摸和感觉到主耶稣，也务须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可以把信心建立在神话语之上。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五节，主不但使他们能明白摩西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还提醒他们他以往的教训，说明这一切是怎样相互对应的。现在他们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必须受苦受死，以及十字架与神国度的应许有何关联。见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，他们有幸聆听主详细解释神的话，是何等大的特权呢？四，使喜乐的心称颂，使喜乐的心称颂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到五十三节。不过，特权总是带来责任，他们要为主所做所说的做见证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见证人是真诚的讲述所见所闻的人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，见证一词在使徒行传中以不同形式出现过二十九次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并非被派去审判世界的法官或检察官，我们是见证人，要指向耶稣基督，告诉迷失的罪人怎样才能得救。一群普通人怎能指望去履行这一类的使命呢？神应许赐给他们能力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他也信守承诺。五旬节那天，圣灵降临在教会身上，使他们有能力传讲神的话。使徒行传二章。五旬节后，圣灵继续以大能力充满他们。参考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。做见证不是我们为主做工，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，主就借着我们做见证。推销游说与借着圣灵的能力做见证实有天渊之别。布道家哈夫纳说，人不会因辩论而归向基督， 西门彼得到主跟前来，是因为安德烈追上他，向他做见证。我们要靠着他的名字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向前走，宣告他恩惠的福音。我们应该把第50-52节与马可福音16:19-20节以及使徒行传1:9-12节互相对照着看。教会本该加以强调主耶稣的升天，但为了某些原因，教会并没有这样做。试想他回到天上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意义有多大？约翰福音17:5-11节，他升天，证明他已经征服所有仇敌，如今掌权作王，远超过一切。以弗所书1:18-23节，今日主在天上做了我们的大祭司，希伯来书7:25节和中保，约翰一书2:1节，作为大祭司，他赐给我们所需用的恩典，好面对考验和试探，希伯来书4:14-16节。我们若跌倒了，又肯承认自己的罪，作为中保，他会饶恕我们，复兴我们，约翰一书1:6-10节。作为教会荣耀之首，耶稣基督正在装备他的子民，在现今的世界为他而活，服侍他，希伯来书13:20-21节，以弗所书4:7-16节。借着神的话语和祷告，他正与他的灵牧养我们，使我们更像他。当然，他也在天上为他的子民预备住处，约翰福音14:1-6节。有一天他要再来，把我们接去，永远和他在一起。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赐福他的子民，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敬拜他。这两件事总是会同时发生，因为当我们诚实的敬拜他的时候，他就要赐福给我们了。主不但使他们开口做见证，也使他们开口敬拜赞美他。路加医生以圣殿的场景开始这卷福音书，路加福音1:8节起，也以同样的方式作结，路加福音24:53节。然而不信缄默的祭司与信靠喜乐的圣徒之间有多么大的对比啊！路加福音以说明主怎样上耶路撒冷完成他的救赎工作。这卷福音书在耶路撒冷开始，也在耶路撒冷结束。但路加所写的另一卷书《使徒行传》将要说明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。福音有没有从你的耶路撒冷传到地极？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。第一题，除了主自己的话语之外，他的跟从者还有什么依据可以预料主的死亡和复活？除了主自己的话语之外，他的跟从者还有什么依据可以预料主的死亡和复活？第二题，要履行召命， 成为基督的见证人，昔日的门徒和今天的信徒需要什么？要履行召命，成为基督的见证人，昔日的门徒和今日的信徒需要什么？第三题，这次的筵席向你展示了哪些有关主的生平和事工的新见解？这次的筵席向你展示了哪些有关主的生平和事工的新见解？第四题，在研习和思考路加福音中的素材时，你对自己有什么认识？在研习和思考路加福音中的素材时，你对自己有什么认识？第五题，在这次研习中，哪项真理或原则对你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？在这次的研习中，哪项真理或原则对你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？
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，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一本。
好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查完了整个的路加福音。我们经过了40多讲的时间，我们走遍了整个的路加福音。我们在整个的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人子之旅，我们看到他从天上来到我们人间，然后从加利利一直走到耶路撒冷。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几个恩典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慈爱，他怜悯有各种需要的人，有病痛的人，患难的人，甚至死去的人。他自己呢，常常忘记自己的休息，没有吃饭的时间，然而呢，他愿意来满足各种人的需要，甚至呢，他面对各种人的需要的时候流下了眼泪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怜悯的心肠。他最终呢，来为到我们这些得罪他以他为敌的人来钉到十字架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勇敢和坚定的心。当他出来行道的时候，他就走向耶路撒冷，走向哥哥他。他也面对不信的人，反对的人，这种敌对的势力，他坚持真理，更是为了荣耀天父，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勇敢地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，走完最终的路程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中心，他是圣经的中心，是真理的中心，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，也是教会的中心，是我们敬拜的中心，也是我们传讲的中心。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，离开了这个中心呢，我们就失去了意义。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看到门徒生命的改变，由不信、小信、怀疑、否认，一直到坚信。因为呢，他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了神的话语，更经历了主自己的复活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当中，我们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一同来 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祷告，也为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你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你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，也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你甘愿受苦，你甘愿牺牲自己，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加医生将你的一生来记录下来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你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人生，我们看到你在我们人的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看到你是顺服的一生，你是受苦和奉献的一生，也是荣耀的一生。你为了荣耀的天父，为了我们这些世人，你甘愿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，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你用你的大能胜过了一切，使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，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你从天上带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。主，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生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生，成为一个荣耀的人生。因为你把这一切赐给我们，乃是让我们能够将这个生命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更是让这些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见证。主，你如何的在门徒的生命当中做奇妙改变的工作，也求你同样的在你所有的儿女的身上你做奇妙改变的工作。你如何透过路加福音你来帮助我们，你来改变我们，我们也相信主你有这样的能力。主，我们当中有软弱的，有失败的，有不信的，有怀疑的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主你是大能者，你是全能者。我们你如何的你来恩待当年那些门徒，你来坚固他们，你来扶持他们，你来复兴他们，我们也相信你同样的你在我们的当中做这样的工作。求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来坚固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都能够去经历你复活的大能，也能够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你真理的道，在真理上能够扎根，能够坚固。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，能够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去认识你，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的国度，使你的国度能够扩展，让天父的荣耀得到彰显。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我们虽然路加福音讲完了，但是这个真理，这个信息，求你留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的生命里面，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
人有盼望的神，你是我的归乡，是人有能力的神，你是我的肩膀，从此我不再迷惘，信心是我的